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98到209号。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开始正式进入到介绍信经的这个内容。第一章呢是介绍我信天主父，所以是从天主父开始。我们首先看第198号，我信天主父。我们的信仰宣认由天主开始，因为天主是原始和终末，以赛亚先知书44章6节，是万有的根源和中相。信经由天主父开始，因为父是天主至圣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我们的信经由创造天地开始，因为创造是天主一切工程的肇始和基础。我们看呢，首先呢是这里面要介绍这个天主父。为什么我们要介绍天主父呢？因为在次序上呢，天主圣三父是总是排在第一位的，并且呢天主是原始和终末，所以这里面首先要从父开始介绍。那么并且呢介绍父的这个时候呢，也是从创造的这个角度去介入。为什么呢？因为创造呢是天主，也就是说是我们后来所讨论的一切万事万物的这个基础，所以创造呢是一切的基础，而天主呢就是却是创造的这个基础。所以这是代表了我们基督徒世界以及基督徒的这个神学思想里面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观点。那么谈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突然就想起来这个佛教的一些观点。那么佛教的一个基本的主张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我们知道这里面这个色呢和色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哈。这里这个色呢是指的是形形色色的可见的这个世界。那么这个可见的世界呢，在这个佛看来或者是在佛教徒看来都是空，空是虚无的。那么这个观点呢是和我们基督徒的观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观点呢是承认呢这个万物呢是有，怎么有的？是天主创造的。那么有人可能会问，这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呢由基督宗教呢所培养出来的文化，以及呢和他在这个文化里面所培养出来的科学和技术，这是一个发展的方向。但是你发现呢，在佛教世界里面所培养出来的这个佛教的这个文化呢，是另外的一个发展和方向。因为对待万事万物呢，以有的这个角度上去看，和以这个空的角度上去看，其实呢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世界观呢，其实呢更加的真实，更加有基础，看待这个有形可见的这个世界。那么下面我们接着看哈，第一条，我信全能者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那么这是按照宗徒信经里面的这个条文第一条呢来介绍，也是第一节，我信天主199号。我信天主，这信仰宣认中的第一项声明是最重要和基本的，全部信经都谈论天主，即使提及人和世界，也是因涉及天主的缘故。信经的所有条文都系第一条，正如所有的诫命都在阐释第一条一样，其他条文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那把自己逐渐启示给人的天主。因此基督徒合理地把信天主作为首先宣认的事。这个199号呢，在讨论到这个问题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信天主的这个时候，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先讨论信天主？因为这是基础，那么它是整个信经的基础。因为呢，当然这个也不难理解，那如果你连天主都不相信的话呢，你怎么去讨论这个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天主圣神称化世界呢？所以呢一切都没有了。为此呢，这个讨论呢一定该从我信天主的这样的一个点作为出发点。那么这也是我们在信仰里面按照次序我们该首先宣认的。所以信经的第一句呢总是呢我信天主。下一个问题呢，我们就看呢我信唯一的天主，这里面就多了一个修饰，就是唯一的天主。我们看第200号，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啊，以这句话开始的，承认天主的唯一性，根植在旧约的天主启示中，它跟承认天主的存在呢是不可分的，是同样的基本的道理。天主是唯一的，只有一个天主。基督徒信仰相信及宣认只有一个天主，他无论在本性、实体和本质上都是唯一的。我们知道呢，这里面就是宗徒信经啊，跟这个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呢进行对比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在这一句上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啊，在这句话里面加上一个唯一的这个修饰成分，就是唯一。那么这里呢，就这200条就介绍呢，这个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对唯一天主的信仰？那么这个信仰呢，事实上在旧约里面有着非常深的一个基础，它也是旧约里面在宣布天主本性的这个时候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唯一呢跟天主的存在呢是不可分的。所以呢这里面呢他引用了罗马教理里面的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基督徒这信仰所宣认的就是一个天主。那么 这一个天主呢，指的是呢，无论在本性啊、实体，还有这个本质上呢，都是唯一的。所以呢，他还是在强调，就是天主只有一个，并且呢，只有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我们看201号，天主向自己特选的以色列民启示，他是唯一的。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申命记6章45节，透过先知们，天主邀请以色列和万民归向他，唯一的天主。大祭司级的人，你们皈依我，必能得救，因为只有我是天主，再没有另一个，人人都将向我屈膝，众蛇都要指着我起誓，人们要说，唯有在上主前有仁义和力量。以赛亚先知书45章22到24节。那么201号呢，给我们介绍呢，从旧约的观点里面去看呢，哪些经文呢，它特别强调呢，天主是唯一的。所以呢，在介绍这一个道理的这个时候呢，首先呢要引用的是申命记6章4至5节的这句话，就是以色列，你要听着。这句话呢，在整个的旧约里面其实是非常著名的。我们知道呢，这个耶稣啊，当年在讲道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哈，他谴责一些虚伪的一些犹太人，就是你们把经匣拉长做大的那个经匣里面所装的这个经文呢，就包括这一节经文，就是申命记6章4至5节。那么这一节经文呢，上主你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们当全心全灵，就是这句话事实上也被是称作叫做以色列子民的信经。那么这表示呢，在整个旧约的信仰里面，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和一个多么核心的一个信仰。当面对天主的时候，以色列子民首先要发现天主的这一个特性，那就是他是唯一的天主。因为他是唯一的，所以呢，你对待他的时候应该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想呢，也在旧约的其他经书里面有所体现。那么就像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所特别体现出来的，再没有另一个，就是以赛亚先知书45章里面的这句话。201号呢，主要是显示在旧约里面的这个关于唯一天主的这个证据。我们看202号，耶稣自己确认天主是唯一的主，应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去爱他，同时让人明白他自己也是主。确认耶稣是主是基督徒信仰的特色，这对相信唯一的天主并无冲突，相信那是主和赋予生命者的圣神，也不会对唯一的天主造成任何分裂。我们坚决相信并坦白宣认，只有一个真天主，他是永远的、无限的、全能的、不变的，无法了解和不可言喻的父、子和圣神。天主虽含有三位，却只是一个本质、实体或一个绝对纯全的本性。那么我们看呢，这202号呢，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它开始引申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自己呢，他确认的就是以上啊，申命记里面的这段话，就是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的这段话的这个有效性。他同时呢，他也强调呢，就是他自己呢，其实呢，就是这位主，那就是基督信徒呢，开始宣认呢，耶稣基督是主。当然呢，这样的一个宣认要等待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才有一个圆满的这样的一个宣认。那么由此就带来一个问题了，那么天主还是不是唯一的天主？答案是肯定的，天主仍然是唯一的天主。那么包括耶稣基督，他是主，他是天主，天主圣神也是天主，这样的并不损及呢天主呢，就是是一个天主，但却有三个位格。那所以这里面新的这个概念就介入了，就是位格的概念，有关于天主位格的这个概念呢却被介入了啊，这是我们后来呢要开始介绍的一个内容。那么在这一段里面，最后这段话呢是来自拉特朗第四次大公会议里面的内容，他强调这个天主的这个本性，但是呢他却有三位。所以呢这里面特别提及啊，天主虽然有三位，那么借着对子的认识和对圣神的这个认识，他们却不伤损呢天主是一个的这个真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天主是一个的时候呢，我们所讨论的是性体。我们看另外一个问题是天主启示他的名字。203号，天主向他的子民以色列启示了自己，使他们认识他的名字。名字代表一个人的本质、身份及其生命的意义。天主有一个名字，而非一种无名的力量。他透露自己的名字，就是使别人认识他。这是以某种方式把自己交付出来，使自己变得平易近人，能被别人更亲密的认识，并以名字呼唤他。所以这里呢，203号我们看到，天主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在一步一步的这个走近， 在这个走进的进程里面，有一件事情呢，我们在这儿呢不得不提，那就是天主开始呢向他所启示的这个人，也就是以色列子民呢，启示他自己的名字。那么这显示呢，这个关系也是这个拉近的一个表现，正像是两个陌生人，他们开始慢慢的成为朋友的这个过程，就是他们彼此认识，然后呢，随着认识的越来越深，他们成为好朋友。所以大概呢是这样的一个进程。我们看这个204号，天主逐渐以不同的这个名字把自己启示给他的子民。然后呢，在处理埃及及订立西乃盟约前，关于自己的名字，上主于焚而不毁的荆棘丛中向美色所做的启示，为新旧约都是基本的启示。我们看这个204号里面呢，当天主的启示他自己名字的这个时候呢，当然这里面是有一个进程的。第一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就是天主呢在荆棘丛当中向美色启示他自己的名字。就是这个对名字的天主的自我启示，被看作是新旧约的一个基本启示的一个开始，也是关于天主启示他自己名字的一个重要的开始。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叫做“生活的天主”。205号，天主在焚而不毁的荆棘丛中召唤梅瑟，对他说：“我是你父亲的天主，亚伯拉罕的天主，以撒克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出埃及记3:6，天主是圣祖们的天主，他曾召唤圣祖们，并在旅途上引导他们，他是信实而富于慈爱的天主，时常记起他们和自己的许诺，他来是为拯救他们的后裔脱离奴役，他是超越时空的天主，能够并且愿意为这计划施展他的全能。我是自由者。梅瑟对天主说：“当我到以色列子民那里向他们说，你们祖先的天主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他们必要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回答他们什么呢？”天主向梅瑟说：“我是自由者。”又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那自由者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这是我的称号，直到万代。”出埃及记3:13-15。我们看这个205号介绍这个生活的天主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表达呢，在旧约里面不断的被使用，在新约里面也不断的被使用，也不断的被提及。那么为什么就是这种表达呢？其实呢是很通俗的一种表达，就是当天主自我称呼的时候，他说呢：“我是亚伯拉罕的天主，以撒克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那么这显示呢，这个天主啊，他本身是超越时间的，但是人却不是超越时间的，是生活在时间之内的。那么所以呢，天主跟亚伯拉有关系，跟伊萨格有关系，也跟雅各伯有关系。当然在旧约里面，我们还能够看到呢，天主呢跟亚伯拉首先订立了盟约，然后跟伊萨格呢重复那个盟约，跟雅各伯呢也重复这个盟约。那么这显示了天主啊对圣祖们的一代又一代的这个照顾。当然在这个之后，天主是不是就不管以色列子民了呢？当然不是，他继续照顾他们，他继续呢养育他们。所以这样看来呢，就是在天主内呢，天主是超越时间的这个天主。那么这样在任何时代里面，凡是跟天主有关系的人，天主都能够用他的能力怎么样保护他们，所以他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那么后半部分呢，他强调呢，这个天主向梅瑟显示自己的时候呢，启示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说：“我是自由者。”这个有我是有存在的这个意思，就是我是自由者。这也是呢天主命令梅瑟呢，当这个以色列子民询问天主是谁的时候，那么梅瑟要向他们去解释了天主的这个名字。这是在圣经内呢首次啊天主向他的子民所启示的这个名字。所以这个名字呢重要不重要？当然是非常重要。稍后呢我们会有更多一点的解释。我们看第206号，天主启示自己奥秘的名字 YHWH 亚威自由者，是要告诉我们他是谁，我们该以什么名字去称呼他。这个神圣的名字是奥妙的，正如天主是奥妙的一样，是一个启示的名字，同时好像又拒绝了一个名字，正好表达了天主的本质。他无限地超越我们所能了解和叙述的一切，他是隐秘的天主，以赛亚45:15。他的名字是不可言喻的，然而也是与人亲近的天主。我们看呢，在旧约里面呢，当天主启示自己名字的时候，206号呢就正式介绍这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希伯来文的书写呢，在起初呢，它只是有辅音没有元音的。这是在西方啊，就是以拉丁字母作为这个文字的语言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单词里面它一定有元音，至少是有一个。 那么如果呢它只有辅音呢，实际上呢它不能够构成一个单词。就在这个用天主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就是那四个辅音就是 YHWH。 那么在这个四个字母中间呢添上什么样的元音呢，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这个结果。那么这个词它其实本来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上一条目里面所特别介绍的，就是天主说我是自由者。我们中文呢把它翻译成雅威，这个雅威呢是音译。那么一个更常见的一个翻译呢，就是把它翻译成上主，就这个意思。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清楚啊，一会儿我们再解释这个雅威的这几个字。我们今天呢也一般的时候呢，在各种语言当中呢也用这四个字母，四个辅音字母，就是 YHWH 四个字母来代表这个雅威上主。那么这个神圣的名字呢，他说呢本身是奥妙的，正如天主是奥迹一样。这个也不难理解，那就是因为名字呢和实体之间呢有着一个内在的一个联系，所以呢人们对名字的这个认识呢也跟对天主的认识有关。如果天主是奥妙的，这个名字呢自然也是奥妙，那么这表示呢人对天主的这个认识呢，那事实上呢总是存留在一个限度之内。同时呢人不管用什么样的名字来称呼天主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无法怎么样，无法完全表达天主的全部。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是隐秘的天主，因为就其本质说呢，天主是一个更高的更圆满的一个存在，它远远超越我们人。所以呢这里呢我们说天主呢是隐秘的天主，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天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由，因为它本身它就具有一个本质的超越性。可是呢这么隐秘的一个天主，这么一个高高在上的天主，结果是怎么样呢？它难道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呢，还是怎么样？事实呢不是的，他是一位与人亲近的这个天主。那么具体的这个事件呢，就是当他把自己的名字启示给人的时候，这表示他愿意与人亲近。那么天主的名字本身的这个奥秘呢，跟天主本性的这个奥秘相连，但是呢他却没有由此而远离人们，那么他却愿意呢去接近人，成为人的天主。那么这一点呢特别重要。我们看第207号，天主在启示他的名字时，也同时启示了他永恒不变的忠诚。过去如何，我是你父亲的天主，出谷记3:6，将来也复如此，我将与你同在，出谷记3:12。天主启示他的名字是我是，显示呢他是一个时常临在的天主，在他的子民旁拯救他们。我们看呢207号呢继续来解释这个天主自我启示的这个名字的这个含义。那么这里面呢他引用了几个这个圣经的这个出处来作为相关的这个说明。比方说出谷记3:6里面他强调我是你父亲的天主，那么到了3:12的时候他又强调我将与你同在。所以呢这里呢就是提到了一个有关于天主特别的这个名字，天主启示他的名字是我是。我们记得在前面呢哈，就是我是自由者是这句话的完整的这个格式，这个自由者。可是犹太人呢因为对天主呢充满了这个敬畏，我们用现在的这个语法稍作分析的时候呢，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我是自由者，就是主语、谓语和宾语。那么如果把那个宾语省掉的话，就是那个自由者省掉的话，那么这个句子你就变成了我是，这样就不用提天主的名字了，就是不能够直呼天主的名字，因为天主是神圣的。这样呢是为了保证呢对天主的这样的一个敬意。这样呢在旧约里面我们就发现了，就是我是它成了一个特别的属于天主自我启示的一个表达。那么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我是呢？这个到了这个新约里面，那么尤其是在若望福音当中，它也用一个我是这样来表达。我们知道那个若望福音里面一共有7个我是哈，这个我是来表达。所以这个我是呢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就成了天主自我启示的一个固定的一个结构。那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因为在若望福音里面反对耶稣的那些人，当耶稣一说我是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呢那个后面那个宾语的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呢他们就要想拿起石头来把耶稣砸死。为此呢就等于犹太人他们也懂得这样的一个含义，我是自由者的这个天主，他常在以色列子民身边，就是他常跟他们同在，那就是他可以时时处处拯救他们。所以这里面呢有着非常深厚的这样的一层含义。看第208号，面对天主那令人迷惑及奥秘的临在，人自觉渺小，在焚而不毁的荆棘前 面对至圣的天主，梅瑟要脱去脚上的鞋，把脸遮掩起来，在圣圣圣的天主荣耀前，伊赛亚先知喊道：我有祸了，我完了，因为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伊赛亚先知书六章五节。借着耶稣所行的奇迹，彼得喊说：主，请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路加福音五章八节。但由于天主是圣的，故能宽恕那些在他面前自认有罪的人。我不再按我的圣怒行事，因为我是天主而不是人，是在你们中间的圣者。欧塞亚先知书十一章九节。若望宗徒也说：纵然我们的心责备我们，我们还可以安心，因为天主比我们的心大，他原知道一切。若望一书三章十九到二十节。二百零八号呢，这里面呢，把在旧约和新约里面所提到的几位著名的圣人，他们面对天主时的这个反应呢，做了一个总结。那就是啊，犹太人的一个观点呢，在这里面呢，就是还被深深的埋植在其中了。那就是天主是圣的，人是什么呢？人是有罪的，所以人呢不可以看见天主。由此就衍生出来一种非常普遍的一个观点，犹太人他们认为呢，人不可以面对面的看到天主。即使啊，一个人如果面对面的看到了天主，那么他就要死了。那么就跟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观点有关，因为呢，天主是圣的。伊赛亚先知呢，他面对天主的时候呢，他说出了圣圣圣。重要的事情呢说三遍，这个三个圣的这个重复呢，显示了天主的这个至圣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呢，这个六章五节后面也说呢，我有祸了，我完了，因为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这显示了犹太人那个观点哈，不能够见到天主，人要是直接面见天主的话呢，就要死。到了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伯多禄呢，他看见耶稣显了奇迹之后呢，他也发现了自己呢是一个罪人。人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其实呢并不能够影响呢人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在天主面前生活。人只要去发现了这个事实和把这个事实呢保存在心里，并不要因此呢而就拒天主于千里之外了。我不能够去见天主，为什么？因为我有罪，因为天主太神圣了，等等这些啊。那么如果这种过度的这个推辞在出现的这个时候呢，那么常常是故意躲避天主的一个表现，大概呢内心里面会包含着一些不可告人的一些秘密。我们看第209号，以色列子民为了尊重天主的神圣，不敢呼唤他的名字。在阅读圣经时，天主所启示的名字被神圣的名号上主 Adonai 这个希腊语呢叫 Kleos 所取代。耶稣的天主性呢就是借了这个名号宣示出来，耶稣是主。我们看第209号呢，继续来介绍这个名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性。那因为以色列子民他们发现了天主的名字是神圣的，他们不可以直呼，他们也不敢直呼。犹太人看来这是一种忌讳，所以呢，他们在阅读圣经的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亚威啊这个名字呢不可以直呼，他们就用另外的一个词，就是这个叫 Adonai 这个词。这里这个 Adonai 应该这里面是应该用的是英文还有这个拉丁文，那么如果是用希伯来文的话呢，就最后这个字母是不同的，就是 ADONAY， 就是最后那个字母呢把那个从 I 变成 I。 那么希腊语呢在翻译这个字的时候呢，就把它翻译成叫 Kleos， 这个字就是主，也是主。这个 Adonai 呢也是翻译成这个上主的这个意思，因为不敢直接称呼亚威呢，就称呼这个叫 Adonai 这个字。那么我说一个词大家可能会熟悉，就是在老的弥撒里面，拉丁弥撒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唱就是Kleos 一松的那个 Kleos 那个字的时候呢，就指的是这个 Kleos， 翻译成拉丁文那个 Kleos 一松，就是上主求你垂怜。所以它这个字呢基本上是沿着这样的一个次序呢在教会的礼仪当中呢被使用的。你看这个 Adonai 这个字呢，它已经开始有元音也有辅音了。你看这个 AO 这个 AI 这些都是元音，当然呢如果是最后一个字母如果是 Y 的话呢，这里面就只有三个元音。那么有人可能会奇怪，神父你为什么提这么多？一会儿呢我要解释的一个事情和这个有关。而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主的这个时候呢，后来呢那么也表示呢这是天主。当我们看这个 Adonai 这个字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呢，因为犹太人他们发现天主的名字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在充军之后呢，他们开始用这就是这个 Adonai 这个名字呢来称呼天主。为什么？就是为了避免直接使用亚威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名字。当然旧约里面还有啊对天主的其他的这个称呼，比如说叫厄洛因， 个俄罗耶呢，其实也是上主的意思。可是呢，在我们中文在翻译这些阿多奈呀，或者是亚威呀，或者是都翻译成上主，所以呢，我们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但事实上呢，在原文里面又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这里面需要指出的是呢，我们说亚威呢，就是 YHWH 这四个字母，它没有这个元音。当加入到不同的元音的时候，那么我们天主教所惯用的这个亚威呢，就是被加了元音之后呢所得出来的这个名字。那么经过验证呢，它是对的。那么但是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呢，他把这个名字就是 YHWH 呢，它其实呢翻译成什么呢？叫耶和华。这里有什么不同呢？这个耶和华和亚威呢，其实本来指的是同样的一个主体，他们都是来自 YH 和 WH 这四个福音字母。但是不同的是呢，这个耶和华呢是把这个 Adonai 里面的这个元音呢加到这个 YHWH 里边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所读出来的这个结果就不一样了。在我们天主教的传统里面呢，我们读的是亚威，其实这是正确的。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呢，其实呢是一个误读，也就是说本来把不是属于这个词里面的原因加入到这个词里面了。那么我们现在能够找到最早的这个证据啊，应该是在16世纪的时候，在英语在翻译这个词的时候呢，就读成了这个耶和华。所以呢，耶和华呢事实上呢是一个误读，它实际上是有偏差的。但是在这儿呢，我只是呢想给大家强调的这样的一个区别，不管是耶和华也好，是亚威也好，它同样呢都指的是呢旧约里面所指的那个上主，就是那个唯一的天主，指的是那一位。其实这样的错误根本就不是根本的，也不算是重要的。不要拿这样的一个错误呢去跟基督教的人士去辩论的时候去攻击他们，这样的话会非常的伤害的。其实也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这不属于核心的信仰的部分。这只是信仰表达和这个传递和翻译的这个进程里面所产生的一个小的一个偏差而已，所以呢，这算不了什么核心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看，那这些词的这个使用，关于天主名字的这个使用呢，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蛮多有趣的这些事实。在这儿呢，跟大家介绍呢，只是让大家能够理解，那为什么圣经上呢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称呼。并且呢，这些称呼呢，在不同的时期呢被使用。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介绍的内容。